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这里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都要认为是大喜的，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使你们能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丰盛的真理。我们知道我们理性很有限，但是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用圣灵用心灵诚实来领受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我们求神继续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雅各书乃是一本最被人忽略的一本书。那一般人都认为雅各书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所写的。那在书的开头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那雅各就说这封信是写给散住在十二个支派，那很可能这封信是写给住在巴勒斯坦各乡各城的教会，那这可能是包括了犹太人跟外邦人。在我们还没有仔细探讨雅各书之前，那有几点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事。第一，有许多圣经学者说雅各书没有神学。为什么？因为原因是表面上看来雅各不谈耶稣基督，也不讲救恩。那乍看之下，雅各这个、是否说雅各的神学是否是很含糊的隐藏在他的书信里面？但是我个人认为雅各书的神学乃是反映出一种实践的神学，或者今天我们叫做实践神学。换句话说，雅各所关切的乃是把神学怎么把神学应用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把福音的本质和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如何实践在信徒的身上。他不像保罗所写的书信充满着我们所谓神学性的这个课题，那雅各主要的目的乃是要教导信徒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第二，如果我们去比较雅各书里面的教导和耶稣在马太和路加福音里面的教导，那我们不难会发现有许多的共同点。那虽然雅各没有直接引用耶稣在马太和路加的教导或经文，或者说雅各说耶稣这样说，雅各没有。虽然如此，但是有许多的学者却发现到他们之间有着一些的共同点，特别是在马太的登山宝训。换句话说，雅各是在间接的应用耶稣的教导，或者说雅各是对耶稣的教导做一种特别的诠释或应用，或者对耶稣的神学或论理做一种神学的诠释，特别是关于实践在信徒的身上。那第三，表面上雅各的书信是否在针对许多不同的课题？那如果你看这个雅各书从头到尾念一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雅各讲言语的问题这个石头的问题，也讲木器的问题也讲这个关于世俗化的问题等等。那但是如果我们从头到尾仔细的读一遍的时候，我们就不难会发现到其实雅各书里有一个关切始终的主题是什么，那就是有关于真实真正的信心，是众人可以看得见的信心，这一个的主题。 啊，虽然雅各没有在每一段落啊或章节里都提到星星这两个字，但是真星星这个主题却贯彻始终的贯穿着雅各全部的教导。好，我们现在来看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这个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了。这是一个可以说是跟世俗潮流相违背的教导。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每个试验都是在主你寻求喜乐的机会啊，这个不得了，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根本是跟世俗潮流相违背的教导，这是一个让世人很难明白和接受的道理啊！我甚至说连基督徒本身都很难明白这样的教导。那无论你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或者是移民到美国的，你们应该有听说过人家说寻求美国梦 Pursue the American Dream， 寻求美国梦这个梦想。那很多这些所谓追求美国梦的人往往都会把圣经的耶稣变作一位他们能够接受的耶稣。那怎么说呢，那比如说他们会把耶稣描述为一位属于中等阶级或者中上阶级的耶稣，那这位耶稣乃是一位不反对物质主义的耶稣，不需要信徒舍己的耶稣，不需要信徒背十字架的耶稣。那这样的一位耶稣也会告诉你，不需要太过委身，你可以不冷不热啊，不需要经过苦难和考验的耶稣。那这样的一位耶稣通常是备受众人欢迎的耶稣，因为他好像一般的这是所谓什么民间信仰，求神拜佛啊，为了只求在世上过安逸享乐的生活，完全可以避免苦难，完全不必冒险，不必付出，不必牺牲的耶稣。那我不是说基督徒应该故意的去或者特意去找一些麻烦啊，苦难和麻烦。那我的意思是说，真正的基督徒的思想啊，是不应该只想到什么苦难都没有。那另一方面，这也不是说在试验或苦验啊，这苦难当中完全没有悲伤或苦恼的感觉啊。如果你去参加一个丧礼哦，我想你不会用这段经文去安慰丧家啊，告诉他们说哦，在百般的苦难的试验当中，你应当喜乐。啊，你绝对不会用这段经文去安慰丧家。但是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在百般的试验中要以为大喜乐的原因不在于苦难的本身，而是在于苦难的结果，特别是从神的角度，或者说从神的恩典的角度来看。那无可否认，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教导，因为这是一个在思想意识上和情绪上的完全根本的转化和改变，一个在本质上，一个在属灵上的转变。那为什么使徒雅各要告诉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呢？啊，这里他告诉我们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知道你们的心性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什么是忍耐？一般我们谈到忍耐的时候，都会想到忍耐很消极，好，一直忍，一直忍啊，人家骂你，或者人家打你啊，你就一直忍，一直忍啊，被人欺负的时候就一直忍，一直忍。但是圣经啊，特别在古希腊的这个啊环境当中啊，忍耐其实是消极多于积极啊，对不起，积极多于消极。那忍耐这个字在一般希腊的文学里是相当普遍啊，特别是在啊史多亚派的哲学里面。那谁是史多亚派？那史多亚派是当时古希腊的一个哲学系派。那史多亚派的人认为，一个人会伤心，一个人会愤怒，一个人会失望，是因为在一个人的理智上做了错误的判断。因此，一个在理智上、在悟性上和道德上完全的人， 是不会有这种情感上的表现。换句话说，使徒尔派的人教导一个人受苦的时候，是可以不让一个人的感知，可以不让一个人的情感影响你的理智，甚至是他人的生活。或者说一个人可以通过控制你的头脑思想来忍受痛苦，或者说不让痛苦接近你、靠近你今天如果你去看一些心理学的这些书籍它都有类似的这样的教导。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希腊哲学所引用忍耐的观念，不像今天我们一般所认识的忍耐那样的消极。可是雅各所解释的忍耐也跟使徒尔派的教导不一样。怎么不一样？雅各所教导的不是叫我们在思念当中去压制痛苦的感受，或者说与痛苦保持一段的距离。那我曾经读过一位清教徒所写的对雅各书的这个解释，他说忍耐乃是一种属灵操练中圣灵的果子，是一种惯性 habit 惯性。惯性是需要不断的操练才会变得更坚强。那而且这种属灵的果子可能不是经过一两次的试验就有了，那有很多时候需要经过多次或长期的忍耐才会产生。那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有句英国人的谚语这样说，他说常被大风吹打的树，它的根才会长得深入。常被吹打的树，它根才会长得深入。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今天比如说这个艰深的这个例子里面看到同样的原则。如果当我们艰深的时候去锻炼某一个部分的肌肉的时候，我们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锻炼出来，而且是需要一段长期的锻炼才可以看到果效。我记得我18岁的时候第一次去健身的时候我是有个教练叫我怎么去健身呢。第一天去回来的时候，那种滋味真的很不好受，就好像拖着这个一个半死的身体回到家，非常的疲倦。但是过了几个星期之后，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每天都在锻炼，可能是一个星期三天到四天的锻炼，一个星期就定时的锻炼，那你几个星期后的感觉就不一样，是因为一个惯性的锻炼，不断的操练才会变得更坚强。就好像刚才那位我所提到清教徒说，他说经过这样的途径，你才会得到恩典和忍耐的惯性或者习性 The habits of grace and patience。 那因此忍耐不只是一种思想行为消极的表现，一直忍一直忍，他刚刚说一直忍，忍耐也是一种积极的表现。第二，忍耐是什么？忍耐可彰显信徒在信仰上的坚韧。那有些人会问，我怎么在百般的苦难当中百般的试验当中还能大喜的呢？我刚刚失去工作，我刚刚才失去亲人，我刚刚才失去丈夫，我孩子刚刚去世了，甚至有人得了癌症，我怎么能在百般的苦难试验当中还以为大喜的呢？怎么在经历苦难和试验当中却不犯罪不放弃呢？可能很多人说就容易，做起来就难。第一，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说面对试验和苦难和困难是容易的一件事。那第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很重要，凡蒙神拣选真正的信徒， 在面对试验和苦难的时候，都在神的手里，都在神的手里。这不代表说凡面对试验的在今生都有好的结果，好的下场啊。因为如果你看看周围的时候，一些朋友、一些信徒的时候、一些会友的时候，啊，一个信徒在工作岗位上坚持自己基督徒的立场，可能因此而失去工作，炒鱿鱼。得了癌症的信徒不一定得着神的医治和痊愈，啊，最后他可能会死去。到外地传福音的宣教士可能会为主殉道，客死异乡也有可能。但是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里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因此在神的大能和保守之下，我们的神是不会让他的儿女经历他们不能所忍受的，啊，而永远以致永远的沉沦堕落，啊，我不是说你不可能会犯罪跌倒，我是意思说不可能会忍受不了而永远沉沦而堕落。那神给每个人的十架或重担都不一样，那保罗能忍受的我们不一定能忍受，那保罗所经历的我们不一定会经历。为了这个缘故，忍耐跟圣徒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教导，啊，就是说圣徒的这个所谓坚忍和永远的保障，这样的教导是息息相关的。第一，我们信徒能够在百般试验中忍耐到底，是因为神的大能在保守。因为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那第二，我们信徒能在百般的试验苦难当中为大喜的，是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应许和他一直在为我们代祷。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时时代祷。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这样说，凡靠着基督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最后，我们能够在百般的试验中常喜乐，是因为圣灵常与我们同在。那圣经告诉我们，赐下圣灵乃是信徒得救的确据。好，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圣灵为印记。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然后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这告诉我们什么？因此这告诉我们，每当我们信徒遇见试验的时候或者试探的时候，生父、生子、圣灵都在帮助我们。哇，这个不得了，生父、生子、圣灵都在帮助我们。因此当你下次在遇见试验的时候，就要切记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在帮助我们，都与你同在，一同去面对苦难和试验。那没有一位政治家，没有一位政治家，没有一位国会议员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没有一个国会议员，没有一个政治家可以提供我们这样的帮助，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这是一个保障，这是一个属灵的保障。因为神要告诉我们，当我们遇见试验的时候，神要与你走过死荫的幽谷。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信徒要在百般的试验中要认为是大喜乐的机会。然后第三，忍耐是什么？忍耐乃是建立在对神所赐 永恒福分的盼望。好，基督徒在与非基督徒很大区别啊是什么？当一个非基督徒面对试验的时候，他所能盼望的可能就是世界上的解决方案，可能是透过财力，可能是透过这个医药，可能是透过这个经济上或者是法律上的帮助，可能是透过心理学上这个帮助来解决他们的问题。那我们基督徒啊，也是有可能去这个去寻找这样的途径啊。比如说你有这个法律问题的时候，你会找律师啊；你要有生病的时候啊，切记要去看病啊。我们不像一些某些教会教导你不用需要看病，只要按手祷告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啊。但是我们跟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个区别就是非信徒在这些所有在问题来到的时候，在面对试验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所用到的是一个很平面很平线的这个层面，方法用完了，没有了，完了，所以到最后没有解决问题，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觉得很颓丧，他们觉得走投无路，他们觉得很失望。但是我们信徒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信徒在面对试验的时候，当我们这些方法给我们用的时候，我相信神也可能用这些方法来祝福我们。但是我们要切记，我们除了这个平线平面这个层面，我们还有一个直线的平面，直线的这个层面。我们告诉我们自己，除了这些世俗的这些途径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还有神，我们是在神的手里，更何况是蒙拣选的信徒，我们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不用自怜，因为我们神会帮助我们。所以试验是给予我们生灵成长的机会，在灵里面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个试验，因为每一个塑造我们，每一个试验都可能是一个塑造我们的一个机会。你知道每一年在Australia 就是澳洲他们都会这个举办一个这个很长很长的这个所谓马拉松马拉松的赛跑，多长呢？大概543公里，好，大概是875英里。那这个赛跑每年大概是从悉尼到 Melbourne 啊，从城市跑到城市这么远，这一个赛跑啊，这个运动啊，这项运动啊，是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跑的马拉松比赛。那通常这样的比赛是要经过5天啊才能跑完。5天才能完成，而且参加比赛通常都是世界级的运动员才会去参赛。那通常这些运动员大概是30岁以下，而且都是通常有什么大公司来资助他们的啊，都有受过很严峻的这个训练。但是在1983年，有一个人，他叫 Cliff Young。这个人 Cliff Young 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Cliff Young。在1983年，在这项马拉松会的时候，他就出现。那 Cliff 61岁，而且他来的时候不是穿什么运动鞋，是穿这个很长的，好像农场来的这种皮鞋一样。那很多人以为他是来观赛的啊，就是旁观观赛的，但是他不是。他去到这个赛会的时候，他就拿了这个号码，就是。打号码，然后是来参加比赛。61岁的不算是太老，但是是也不是年轻人，也不是职业运动员。所以结果呢，这个媒体呢就很有兴趣，很好奇，怎么一个61岁的这个所谓可以说是老人家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赛会。 所以他们说 You are crazy， 你是神经有点问题的，没有可能你会完成这一个的比赛。然后他这样的回答，他说可以，我相信我可以。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我现在还在农场。那我家的农场是因为贫穷的缘故，所以买不起这个拖拉机。那我家的农场大概有2000的英亩，听好了，2000的英亩，大概有2000只绵羊。那通常有时候那绵羊，你知道绵羊会走散，就会去到处走。那他可能就要，他说我有时候就要花上2-3天的时间去追一只绵羊，但是我总会追上它，2-3天。所以我相信这样的锻炼，我能够去跑这个的赛会。所以当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就是年轻的运动员就把 Cliff 往远远的抛在后头，他们就跑先了。Cliff 就开始好像砰砰叠叠的就开始跑，很多人很担心他，因为就是怕他就是跑不完，然后在半路就死掉了。那一般我刚才说，这个一般的运动员都需要5天来跑完这个赛会，那每一天都需要跑大概18个小时，睡6个小时。这些东西一般来参赛的这个运动员都知道，但是 Cliff 这位61岁的老人家他却不知道。这结果怎么样呢？所以到早上的时候，哇，他们又重新了很多观赛了，就来观赛来看到底跑了怎么样，很特别关心这位 Cliff 的这位61岁的这个参赛者。那结果我们发觉不只是 Cliff 没有放弃，而且他继续在跑。他为什么继续在跑？因为他根本没有睡觉，整个晚上在跑。所以他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有人问他，你用什么这个策略来完成这次赛事？他就告诉他们说，我会不断的跑，跑到终点为止。所以到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因为 Cliff 没有睡觉，继续的跑，结果他就超越所有世界一流的运动员，跑到终点，而且还打破这个赛会的世界纪录，成为历史上一件很不平凡的事情。那这里我要告诉你的是，往往试验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位 Cliff 这位老兄在他的这个农场里面，虽然说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他的背景他的环境却塑造他成为一位很优秀的长跑运动员。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神可能给你一个很重的十字架，神可能给另外弟兄或姊妹一个比较轻的十字架，但是神要塑造我们，在试验中塑造我们。所以我们对我们人生所遇到的苦难和困难，说应该有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因为每一个试验的机会是可以也可能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也可能使我们成为更坚强，也可能成为使我们更靠近神。有时试验困难来到时候，可能是要我们去检讨我们自己，慢下来检讨我们自己，可能你会想，这个问题可能出在我本身，所以我要检讨我自己，是否我需要去悔改，是否我们需要做一些的这个纠正。所以因此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好，我们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落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乃是试验中真正的心性会帮助我们灵命上更完全。因为这里雅各告诉我，在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这段经文也反映了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48节的教导。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天父是完全的。 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所有的试验中都隐藏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信徒变得更完美，要信徒变得更完全。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完全这个观念，这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由关于完全的层面啊，在这里被翻成啊，有些圣经被翻成成全啊，意思就是说成熟啊，或者说长大成人的意思。那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小孩子啊，有或者婴孩或者小孩子啊，通常你都会有这个希望，期待你的小孩子会长大啊。没有一个父母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小孩会长大，不只会长大，而且也成熟听话，对吗？要做一个听话容神一人的小孩子。如果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容神一人的小孩子要成熟，要成人，所以你就不断的去啊训练他，教导他，抚养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够长大成熟啊。所以你不会希望你的孩子一直不会长大，不会成熟。那圣经告诉我们也是如此。在神的眼中里面，其实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特别是信徒，是停止成长的。也许你的身体已经停止成长，但是没有一个信徒在灵命上是停止成长的。我们一直不断在成长，我们一直不断在被塑造，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往往把这一点都忽略了。所以当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的哥林多教会发生问题的时候，保罗就责备他们说，你们不能够去面对这些属灵的事情，因为你们是属血肉的。然后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还像婴孩，在基督里像婴孩。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在责备哥林多前书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说，你们要长大，孩子不要一直在吃奶。当希伯来书的信徒在面对信仰的危机的时候，同样的作者也劝勉他们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的，谁知还得有人将上帝深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所以这里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试验会让我们变得更成熟，试验会变得更成长。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在百般的试验中应当以为大喜。那第二方面是什么？这个完美完全第二方面是什么？这第二方面可以说是完备的意思，一个完美完全的意思。那其实这个跟这个旧约这个献祭的观念是息息相关，因为当旧约献祭的时候，神都要求献一个无瑕疵的祭，完美的祭。假如有一条腿一只耳朵有点不完美瑕疵的，神都不约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雅各书告诉我们，这个完备完全这个观念其实是跟旧约这个如果你从圣经神学看下去的时候是息息相关的。因为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也是无瑕疵的祭献给上帝，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受死，然后救我们脱离神的咒诅。但是如果你看完耶稣基督的时候，看信徒也是如此，我们信徒也是如此，上帝看我们要求我们也是如此，信徒也当成为无瑕疵的祭献给上帝。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保罗这样劝勉我们基督徒说，所以弟兄们，我们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当雅各再次告诉我们这个无瑕疵的观念的时候，其实他也这个响应了其他圣经在各部分的教导。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当试验来到的时候，这个试验乃是要帮助我们成为无瑕疵的基督，完美的基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在百般的试验中应当为大使。然后最后这个完美的观念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是毫无缺欠。什么是毫无缺欠？其实这个毫无缺欠是跟这个军队的观念有点相关的就是我们要穿上这个全副的军装，就好像以弗所书，在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要穿在上帝所赐的全副的这个军装，来抵挡魔鬼的恶计。所以当试验来到时候，是在装备我们，在试验来到的时候，是在帮助我们成为一位基督的精兵。然后如果能够经过这个试验的时候，神会祝福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不是信主了就等着上天国上天堂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按圣经所说，我们都应当好像是一位精兵，我们应当都是神的兵士，收装备。因此神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给我们有苦难，在我们人生当中能够给我们有试验，为了要装备我们成为他的精兵。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只是为了来到教会是要感受到那种只是感受到弟兄姊妹的爱那种气氛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基督徒来到教会去寻找这些的爱，是我们当然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做基督徒不只是停留在这一点，我们做基督徒要为神的国度，要为基督的缘故，我们要去征战，与属灵在属灵的国度里面征战。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上主的学，要装备我们自己。因为这一些的装备，这一些的训练告诉我们，我们有一天要被神使用，我们不停留在一个只是这个不冷不热的状态里面，我们不停留在一个只是差不多，做一个差不多的基督徒就好了。但神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要做最好的，要成为无瑕疵的，受装备完善的一位基督徒。有一位在 Amazon 在这个亚马逊的这个网站里面你知道亚马逊通常都是卖书的，那有一本最畅销的书叫做 From Good to Great 从好到卓越。然后这位作者在这本书的第一页第一行字里面第一章里面，他就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好是卓越的仇敌， Good is the enemy of great。 所以他说这个原因，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很难找到卓越的征服，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好的政府。我们很难找到卓越的学校，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好的学校。我们很难找到卓越的公司，因为我们已经好了差不多很好的公司。其实这本书是基本是讲到这个企业公司management 行政的这个课题。那当我在思想这本书的时候，这个作者里面第一句话说这个好是卓越这个仇敌，我在想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自己要求的就是差不多过去就好了，做得差不多就好了只要在我的小组弟兄姐妹眼里，或者在牧师的眼里，做得差不多就好了。 但是在神的要求却不是如此，因为神要我们献上成为活祭的时候是无瑕疵的祭，神要我们进入完全的地步，成为他的子民。这里我不是告诉你哦，不要误解，你今生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是神的要求是最好的，是卓越的，不只是好而已。这就是雅各告诉我们，所以试验来到的时候也是如此，其中一个目的乃是要训练我们达成完美的地步，达到这个卓越的地步，成为基督的精兵。为了这个缘故，当百般试验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以为这是大喜。感谢主，我盼望这段经文能够帮助众弟兄姊妹再次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再次思想在面对问题、面对苦难、面对苦恼、面对试验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去面对？是用一个积极用一个消极的态度呢，还是用一个积极的态度？然后更重要，为什么要把这一些的试验当作是大喜乐的机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我们进入一个完美完全的地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能够赐给我们一段这么宝贵的话语，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一个应许，你不会撇下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众人当中，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会遇见大大小小的问题、困难、苦难跟试验，但是我们与非信徒不同样的地方，乃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我们有圣经的应许，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真神与我们同在，一起去面对这些的试验与试探。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当中有软弱的弟兄姊妹，特别我们当中在面对着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学业上的问题，甚至是身体疾病上的问题，我们求神你怜悯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在心里面存着一个感恩，甚至看这是百般试验中是一个能够大喜乐的机会，来处理我们的问题。因为神你要我们进入一个更丰盛的地步，完全完美的地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你祝福这一间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将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